或者是到了中西部美东南倍感亲切，因为又可以听到很久没听见的诗班带领会众来献诗，来进入崇拜当中。特别今天早上这样的一个诗班印象非常深刻，我算了一下是九条好汉在一班，再加上一个姐妹指挥，那就十全十美。不但如此，我发觉贵教会的音乐素养令人敬畏，这些弟兄献诗的音质当然没话说了，连他们表情都很到位。你知道弟兄姐妹弟兄通常是不大会 multitasking 的，他如果专心唱歌的时候他表情不一定跟得上，但是我们的弟兄非常非常厉害，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感谢主。我想深信神把恩赐赏赐在教会当中，他就是乐意使用这恩赐来祝福弟兄姐妹，祝福教会啊。哪天有没有空可以到我们学校来献诗一下？那感谢主。谢谢贵教的邀请，再次回到各位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每次回到芝加哥，特别是我每次回来的时候都是十月，所谓的光辉的十月，是秋高气爽，看到这里的 autumn color 就给我好看，这个颜色真的是让我心中非常的畅快。特别是秋天，想到神的恩典祝福，秋收冬藏，一年夏季劳苦之后，神让我们可以有收获有安歇，我想这都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惠。哪怕我们现在还是有艰难有挑战，但是神的恩典永远供我们使用。所以很谢谢各位教会给我这种机会。今天想跟大家从以赛亚书来分享一段的经文，我们请翻开到以赛亚书第56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段经文是很经典的，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因为它是在以赛亚书一段重要的开头，也开宗明义的一个段落，56章到66章。各位可能知道，也听说过，也上过一些课，或者只是学都晓得了，以赛亚书被分成三段，那有些人把它砍成三段，那是不正确的。所以以赛一书、以赛二书、以赛三书，那是错误的。你不懂这个没有关系，你没有损失任何的东西。但以赛亚书分成三段，第一段是讲到以色列百姓被掳之前的神给他们的警惕警告，是将来如果他们如果不按照神的心意，那么毁灭要来到，要国破家亡，要被掳。到了第40章一直到第55章，这是讲到说有一天他们被掳以后，神仍然给他们盼望，要让他们再次回到那应许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回到锡安。所以那边讲的说出来吧出来吧，你们必平平安安门引导，这第40章到第55章。56章呢是一个新段落的开始，所以以赛亚书的第三段，如果你回到了耶路撒冷，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又怎么样呢？那预备将来最后末后的救恩。所以难怪一直到第65章第66章的时候讲到了新天新地，讲的56章其实就是现在我们这个阶段。我们曾经不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曾经抵挡他，冲撞他，犯罪，但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有时候还难免软弱，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我们在仰望那最后得赎的日子，对吗？我这样讲应该是大家的盼望，有谁不盼望这个日子的吗？如果有，你举个手，我想你们的长老你们的同工会找你好好谈一谈，我都想你找好好你谈一谈，你怎么会没有这个盼望呢？我们当然有这个盼望，那这个盼望不是只有盼望，不是坐在这里干等的，我们要我们的身心灵要预备好将来要来的完全的救赎。所以这段经文一开始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不但是为我们来讲的，也不但是为了一个教会来讲的，还有为的是万国万民来讲的，这是神的心意。当有那么多属灵的功课之后，神给我们的好处是要万国万民万族的一同蒙造就。就刚才我们的汪弟兄在祷告的时候也祷告了这个，神的恩典临到，要让我们能够祝福万民万族。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 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请大家来思考。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的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使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减除。还有那些与外邦联合的外邦，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闭门悦纳，因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我们先一起再来祷告。主，当我们读你的话语，巴不得我们就能读到你的心意。我们打开了圣经，就恳求你打开我们的灵，打开我们的眼，好叫我们再次能看见你旨意的奥妙，好叫我们心可以再次体会你的心肠，可以明白你的旨意，好叫我们在这世上知道怎么来讨你的欢喜，按照你的心意来过生活。愿你今天你的圣灵再次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透过你自己仆人的口，能够将你的话语讲解得清楚，按照你的应许，按照正义来分解你的道，也按照你的应许，当你的话被解开，就有亮光，有能力，都是从你自己而来。愿你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叫我们听的讲的在你面前都同门造就，都一同得益处。恭敬献上我们的祷告跟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讲过，这段经文是56章开头的开宗明义。我也大略开宗明义，用我的角度来说，这段经文就是劝勉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在等候是将来那完全救赎的日子，我们要怎么来过生活，怎么来仰望，怎么来等候。所以既然如此，它的一开始就有点像写英文一样，你前面有一个 topic sentence， 在第一句你就把这段要讲的大意都讲得清楚，所以这段话有这样的功能。当然不是所有的，但是重要的信息都讲的。这里既然讲到说神的救恩临近，要造就一批的百姓，这百姓包括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被他拯救的，还包括现在还没有的，要包括将来另外有一群人要在归并到这群人当中。所以这是论到神的百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会。所以这段话讲的教会论是非常清楚的，是非常深入的，虽然他没有用教会这个词来说的。不但如此，这里还讲了宣教。既然是不是做我们这群人，外面还有一群人，神要让他们再进到这个门恩得救的群体当中，那就是宣教。任何关心到现在还没有得救的事工，不要坐在我们自己教会的，要坐在主身上的事工，都是宣教。我知道你们刚刚宣教年会结束，请的是邱牧师，你们是很厉害的。你们邱牧师以前是我的老板，因为他当主任牧师的时候我当副牧师，后来他去宣教工作的时候，教会再把 recall 再当回去就当了主任牧师。所以你们把老板跟他的下属都找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办到的，可能不是 by design， 但是神在恩典当中有预备，所以我们能够一起来配搭侍奉，在主里面侍奉，很感谢主了。所以你看这段经文讲了教会论，讲了宣教，那是很重要的信息，但还有其他的，这我都不多说了。另外还讨论到了救恩论，因为救恩是给那些不配的人，给那些完全不配得的人。如果配得才给他的，就不叫救恩了，那是他当得的。当你论到救恩的时候，这里讲到外邦人，这里讲到太监，他不配得的，没有盼望的，但是神 不但要救他，还要恩待他，还要赏识他，祝福他，那是救恩论。所以你看这样短短的信息，如果你让我讲，可能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的。那放心，我的时间到，我一定会下台的，所以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就从这段经文来思想。首先要抱歉的是，我知道你们教会习惯都用 PowerPoint 对吗？但我相信你们听到能力，没有 PowerPoint 你也可以听得很好。而且我没有用 PowerPoint， 我祷告说让我的祷告有 power， 而且也有 point。不但如此，我还不止一个 point。我通常讲到的时候是捋三点，就是一定讲三点的，今天也没有例外，所以至少有三个 point。所以第一个 point， 第五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大意这段的大意是说，神警戒他的百姓，救恩要临近。这个标题有点有意思，当我们讲救恩要临近的时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当然是好消息，但是神用警戒的口气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因为救恩临近呢，不是出来是 celebrate， 不是去欢喜高兴，这个当然是，但是说你们要守公平，要行公义，而且要说禁止己所不做的人才能得得到，那基本上是一个警惕。这个吊诡，那神的救恩就是如此，他不是说你们得不到，而是说你要谨慎。所以在这里神警戒他的百姓，救恩要来的时候你要更加的谨守。这不是今天我们神吩咐我们的，那么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因为神救恩要临近，要彼此相爱，这就是警惕。因为神的救恩是欢喜快乐的事，但是千万不得的事，神是慎重以待，要不然耶稣不会流出他宝贵的宝血，所以他警戒我们。这就是福音的两面性，福音必须有这个。就像我们侍奉神，你欢喜吗？欢喜，能够侍奉神是我的荣耀，是我的荣誉，是我的喜乐。但是你战兢吗？你战战兢兢的，这就是福音的两面性，非常有意思的。宣告应许跟宣告警惕或者警告，经常是一体的两面。以赛亚的信息从来不肤浅，从来不含糊，从来不随便，所以他这里警戒我们。因为神公义跟慈爱永远是并存的，人不一定做得很好，但在神在来说，他永远要提醒我们这两面事情。所以救恩临近，公义显现，是什么时候要来呢？这里讲的是到底是耶稣第一次来呢，或是耶稣再来呢？其实旧约不计较这个，新约我们知道，当说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指的是他将来要再来，因为耶稣已经来过了。但对以赛亚书来说，他从来不介意，也不去澄清，说就说主要来的时候，他说第一次来也算是第二次也是，所以这一次讲的也算是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更要守公平，要行公义，就像耶稣所警告的，如果你的义没有胜过法利赛的义，怎么样？断不能进天国，那是很严厉的事情，很严肃的事情的，那是指的是耶稣要再来的事。所以救恩是好消息，但是同样要警戒我们，因为没有廉价恩典的。如果你想到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虽然说是 glad tidings， 是神的福音，但是马可福音说一开头就这样说，这倒是福音书大部分学者都公认说马可福音是最早写下来的。所以马可福音一开始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讲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什么呢？悔改的洗礼。所以非得悔改不可，那是警戒，有福音但是是警戒，使罪得赦免。那这个施洗约翰的口气那就更加硬了，更加强烈了。他说什么呢？在一开始施洗约翰出来传道名号，他说现在斧子，就是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他一出来传道，约翰就是约翰了，他脾气很臭的， 并且毫不含糊，而且说这个斧头已经准备好了。他不但说不是，不仅是斧头准备好了，而且是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说结不结，不结就结果了，就把它结果掉了。这是神的福音的信息。所以神已经指示我们什么是事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是预备神的救恩临近。我不晓得神什么时候让耶稣基督再次回到我们当中来。刚刚过去的九月热热闹闹的闹了一时也过去了，将来还会有的。有人说耶稣是这个时来，耶稣那时来，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理论上来说，耶稣可不可以现在来？可以的，因为他来向谁没有人知道。我道还没讲完，我们都被提了。 hopefully 我们都被提了，可能吗？如果可能就这样太好了。被提，我相信他先从讲台提起吧，所以我可能是第一个见到主耶稣基督的。那不管怎么，我们预备好我的心，什么时候预备好不知道。我常常在想说，做个传道人，我不想能够活多久，但是盼望说，如果有一天我讲完道，祝祷完结束，然后立刻就断了气息，那被主接走，那太好了。因为西装都穿好，不用麻烦，就直接就正式礼拜了。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事，但这是神的心意，我不知道。但是我们预备好，神要求我们其实也不太多。我们要活出来跟恩典的这种救恩来相称，其实不多。弥迦书第六章这样讲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已经告诉你的。更何况现在已经千百年过去了，我们都清楚知道神要求我们什么。他说什么呢？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很简单的，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就是这里所说的。弥迦书所读的以赛亚书，他们是同时代人，都讲同样的信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很有意思，公义怜悯是神的慈爱，所以我们讲话，我们思想，我们做事，我们做人，都能够符合神的属性。因为我们信的神是公义的，我们就要活出公义；我们信的神是慈爱的，我们就要活出慈爱。但这两个事情，从来此两事很难全。所以第三句话他说：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到时候常常在神面前说：主啊，我很想行出公义，但有时候做得很不安全。我很想行出慈爱，但是很多时候爱心不够。那这是我们的缺失，所以我们就存着谦卑的心，不断的与神同行，就这么简单。你要预备好神的欢喜，有各种不同的做法，但 boil down 就只有这几个原则：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来同行。所以这是讲到神有恩典，有救恩，有应许，但是神对我们有要求。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有许多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感慨。他说今天的世代的教会，特别是福音派的教会，哇，就是主流教会、传统教会、天主教会也没有两样。他说特别是我们福音派的教会，我们强于传福音。像贵教会既然把称作活水福音教会，所以想必这个活水是你们的保障，福音是你们的强项，对吧？我相信是，你不要，要不然不会称作福音教会，这是好事。但是福音教会通常强于传福音，弱于什么呢？门徒训练。前门可以开得很大，后门不一定关得很紧。所以有一个有名的神学家叫做 Stephen Wright， 他就讲说，今天所有福音派的教会，这他的评论，基本上是中肯的。所以所有的福音派教会重视传福音，所以我们传福音很强，我们摆上很多的时间，摆上很多金钱，摆上很多精力，摆上很多的祷告，也很有果效。但是门徒训练相对来说都比较弱，门徒训练也是比较困难，说实在的。所以以至于另外一个神学家叫做 Dallas Willard， 是灵修神学的大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是说 Many people are not only saved by grace, they are paralyzed by it。他就是许多人不仅是因为恩典得救，他们因为恩典而瘫痪。这讲了一针见血，因为我们滥用了恩典。因为神既然像圣诞老公公一样我们做了事，他 还给我们礼物，宽容我们，所以以至于很多人就随便了。这确实是福音派所有天底下教会的弱点。以赛亚不是这样子的，他来要警戒，救恩要来临之前，我们一定要警醒。我们欢喜快乐，我们心中充满期待，但是我们要警醒。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用存一个很敬畏但是很欢喜快乐的心来等候神的救赎。接下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确定，第三节到第五节就说，那这些恩典要临到哪些人呢？第三节开始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接下来说那些太监两类的人，这里用两类人来做个代表，有哪些人要得到神的救恩，要得神可以得到神的应许呢？他用这两类人做代表，如果这两类人都能够得到救恩跟福音，那么神所特别拣选的另外族类那就更不在话下了，不是吗？以色列人几次三番的这样子抵挡了冲撞了得罪了上帝，上帝还是给他恩典，还是让他从巴比伦在能够七十年以后很奇妙的能够归回到了耶路撒冷。如果说这两类的人，外邦人跟太监都还能够有恩典，能够有救恩，那更不要说神所拣选多年的以色列百姓，是这是两个代表，真的有意思。他用这两种毫无盼望、毫无可能得到神救恩的人，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救恩超过你我的想象。如果你真的越思想，你越感恩、越敬畏的。太监跟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我们原本是外邦人的，其实在这个事情上以色列人跟我们是没有差别的。请问神在拣选以色列之前是谁能够得救？没有任何人可以得救，对吗？因为神不是创造亚当夏娃就拣选以色列，是在到了一个阶段，到了 亚伯拉罕时代的时候开始拣选他，之前的呢，之前的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得救，亚当夏娃已经犯罪，失去了神那种同在的祝福了。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说，以色列人跟我们没有两样，都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把我们的身份讲得最清楚不过，保罗也一点都不客气，他说那时你们，指的是以弗所人，其实跟指的我们讲也是一样真实的，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个 exactly 完完全全就是描写到我们蒙恩得救自己的情况。你可能觉得自己不错，那是你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在你永生当中没有这回事情的，人哪有可以用存到用，没有什么盼望的，你这个了不起在世上过一个好生活就如此而已。所以这话讲的不是很客气，但是是绝对真实的，我们没有盼望，是当时与基督无关的。但现在神说不要说把我从民中分别出来，不要说我是枯树，我要使你们在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的名号，甚至比有儿女的更美。大家知道太监没有指望，就是寡妇时儿子没指望，因为没有人可以继承他了，没人可以照养他奉养他的。太监没有两样，按照古代 的观念圣经的应许，你这个产业要传给你儿子代代相传，这是神所赐的，是代代给你，是一定可以赎回的。但是如果你是太监无后，没有指望的，没有人可以纪念你的名字了，从此你消失在人间了。但圣经这就说不是，比有儿女的更美。这种盼望在太监身上还是真实的，因为神恩典特别临到。盼望这个事情是重要的，是宝贵的，如果没有盼望的地方基本上跟地狱没有两样。这就是但丁在神曲里面所讲的，他讲到那个地狱，他讲到说要进到地狱里面前面挂一个牌子，那个牌子写说要通过这个门的人必须放弃一切的盼望，那就是地狱，那就是地狱。你到地狱里完全是死定了，完全没有再有机会可以再有任何的希望。但神不是这样子的， 我听过一个实验，有几个大概几十年前，大概是60年代、50年代，很多实验心理学开始在流行。德国有个 Pavlov， 美国有个 Skinner， 这种行为学派的人，我不一定很喜欢他们，但是我研究他们，看他们的资料，他们特别喜欢找那些老鼠的麻烦，所以这 Guinea Pig 就是白老鼠。他们做一个有趣的试验，要试验说盼望这种东西对一个生物来说是有什么重点，主要是研究会要用到人的身上了，所以他拿白老鼠做试验，因为他不能拿人当试验，所以他把白老鼠放在两个水池当中，一个是 control group， 一个是 regular 的。其中一个 group 里面就是这个墙壁啊，他放在水里面，踩不到底的，所以他怎么样都要不断的游泳，不断游才能够水面上能够呼吸，但是怎么样都爬不到墙，那墙很高的，这是一个 group。另外 group 一模一样的，但是所不同的是，他每隔几分钟，我忘了几分钟，隔一段时间，他就有一个木板的，就 jump 就掉到水里面，掉到水上面的时候，这个老鼠一看到的时候就要想办法爬上去了，在他没有爬上去之前呢，或者是很短时间又把这个木板给收走了。即使这样子了，其实他是没有什么喘息的机会了，只是说他知道说哦，再过不阵子也不久以后有个木板会掉下来，他心中有这个盼望，说实在是蛮折腾的，也是蛮残忍的哈。不过这跟我没有关系啊，我只是讲给你们大家听而已。实验出来的结果非常一致，完全没有木板的游了十几个小时就溺毙了，因为他体力有限，他电池用完了，他一定溺毙了。但是那个有木板下来呢，其实他喘息的时间没有多太多了，就那么一下子，他搭上一下气可能还没喘过来，木板又收上去了。即使是这样子的，这个有木板这群的老鼠几乎是要到了两倍的时间。这倒有意思，所以他们得出个结论，盼望很重要。其实我说哎呀老兄不用那么麻烦，你读圣经就是了，是盼望很重要的。我们人没有盼望，我们失去了力量，失去了方向，但这里不是，我们本来没有盼望的，神给我们盼望。我们本来可能像太监，我们本来可能像外邦人，或者我们就是外邦人，但何妨呢？他说本来与诸约无份，没有神是外邦人，今天我们有。所以当你有清楚这样盼望，你晓得你在生命当中你可以有多少的力量，你可以 有多少的能力，你可以有多少的一些不同的眼界，这就是神的应许，是很真实的，非常非常的真实。这样的盼望，这样救恩，外邦人太监表示两类很不同的人，一个是你自己的遭遇，你后天的遭遇，后来变太监，没有人生下来是太监的哦。这个 anyway， 太监是后来的遭遇，外邦人呢是你生下来就是这样子，你没办法决定你自己是内邦外邦的，你生下在白人家就是白人，生下黑人家黑人家，生下黄种人就是黄种人，生成为中国人就中国人，这是你不能够改变的。太监或许可以改变，所以不管是先天的是后天的都没有盼望，但是神都给他们盼望。今天你我是相同的，这就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我很喜欢有一个人，一个叫做Sonny Claus，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在1993年，我代表使者协会去参加 Urbana Champaign Urbana 的清宣大会，其中有一堂的信息就是他讲到，他一讲到了，灯光倒了，但是没有人出来。我正在纳闷的时候，这时候敲起战鼓了。那印第安的战鼓，然后就有一个印第安人带了全副武装，拿一把战斧，那当时是假的啊，那就蹦蹦跳就跳出来了，跳到台上当中。我说这 What is this？ 这是清宣大会，跟这有什么关系呢？结果他讲英文，我以为他要讲印第安文的，他讲英文，他说 By race I am Indian， but by grace I am Christian。 他讲得非常正确， By race 你可以是 anything，或是 any color， 任何颜色的种族无妨，但 by grace 就一样，基督徒蒙恩得救的人。 那就是我们盼望，这是我们的应许。所以在这里，从外邦人跟太监，神显明神的恩典要临到所有的人，只要你愿意，没有人会被落掉的。所有人不但是要蒙恩得救，而且这里还要做成他的仆人。这里讲到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什么叫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你可能不用详细解，我今天不想详细解这个事，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这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描写吧。你跟耶和华联合的，或者你想这是什么意思呢？莫非这是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讲到说葡萄树跟葡萄枝的比喻，对吗？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枝，所以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这是与他联合了。 Good， 已经很好，比这个还多一点。耶和华联合，联合这个字，他本来的意思，用的字，我得这样说。当初雅各要两个太太，他那个比较不喜欢那个太太叫做利亚，对不对？有一次他生了孩子，他先生孩子是后来的拉结没办法生的，他前面生了几个孩子，其中有一个生下来，他说给他取一个名字，说我与他联合了。考一下大家，这个人是谁？他生了哪一个孩子的时候说我与他联合了？利未，不是，我们当中有高手，利未 Levi 或者 Levi， 英文讲 Levi， Levi 这个是联合的意思。所以他说我与他联合了，这取名叫做利未。利未人做什么用的？祭司，侍奉上帝的，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不但是让外邦人得救，而且要让这外邦人成为他的祭司来侍奉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我知道利未那就是你了，吕利未，因为你出来当传道的，不是，不是，是所有外邦人蒙恩得救的人，神都用这一群人，这是复数的，用这一群人来向利未人在神面前侍奉他。不是只有当牧师，当牧师也是侍奉神，当长老也是侍奉神，当同工侍奉神，就是当一个普通一个基督徒也是侍奉神的，就是这里所讲的意思。你说这样的应许何等的宝贵，盼望你能够理明白。如果不晓得，我们可能还轻看这个，我们以为说哎呀我无份了，或者我不要了，我是枯树了，不是这样子的。我就想起我多年前一样也是个没有盼望的人，或者根本不想有这个盼望，不想跟这个约定有份的。那是1976年，离现在都已经40年前了，将近40年前。那时候我年轻，正在追女朋友，但追女朋友是很辛苦的，追到后来他说我们应该分手了啊，我又追得越快他跑得越快，所以要谈判，谈判结果说他说个性不合，从此就分手了啊。所以当时心情非常郁闷，心情非常的颓丧，所以我骑着摩托车回家。哦 by the way， 后来他还是嫁给我了。那是另外题外话。好，回来家路上，据说他说你这样，艾米，我先讲这一段，就骑了摩托车，心情很沉闷，神情恍惚，所以以至于有个车子，有个小卡车逆向行驶到我的车道。那时候晚上傍晚了，已经天色蛮昏暗的，我没有开灯，他也没开灯，我都忘记开灯了，我的世界一片昏暗，我灯都忘了打开了，结果一下撞到了。等到了前面的时候，还不到那个桌子的时候，我突然看到车子，哇，来不及了，哇，完了，完了，都没有讲完，都已经昏死了。就因为这样子的脸撞到了一个铁片，削过了我的脸，这里缝了26针，小小一块。你晓得，在那个速度虽然没有很快，但至少有40公里一个小时吧，两个加起来60公里可能都不止了。就头坑就撞到那个保险杠。一块铁片削过去了，你想不到一秒钟时间，可能1/10秒、1/100秒，只差一点点，他到再多削几寸，你说我是铁人也不行啊。但当时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一出院的，在医院里住了10天，脸上都包了布。那时女朋友来看我，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看了以后没有人要嫁给你，就我嫁给你吧。我说不用，男儿要自强， 不用不用来管我，既然是说不合就不合了。 anyway， 好，这是我的版本，你们再听，有机会听听他的。那不管怎么样，当时年轻不懂事，还没信主，不可一世，很得意，我眼明手快，就是那么近的时候我还是稍微扭了一下，所以以至于没有死，很愚蠢啊。生命其实是很脆弱的，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那简直是个笑话了。但当时不知道，所以十天以后出院了。那十天当中打了190针的 penicillin， 当时年轻爱面子好胜，医生说护士说要打 penicillin， 我说什么是 penicillin， 没有打过，我说这个通常是打屁股，哦，我说那是小孩子的玩意儿，打手背，那时候打手背，你知道penicillin打久以后，以前不知道啊，那当时也不晓得，打久以后呢，那个肌肉会变硬，变硬后那个护士每天都很辛苦，在努力在 fight 那个肌肉，但不管怎么样，坚持了十天，左手打不进的，换右手，所以到出来的时候两个手背非常的强壮，像铁一样，就是很糟糕的事，但那时候不知道。要出去的时候，我跟爸爸说，我的摩托车呢，我要骑回家，因为它好强，我不信邪，我再骑一趟。我爸爸看着我，我爸爸是一个不大会说话的人，他看着我也不晓得讲什么话，他只说了一句，不要让妈妈担心的。哎，突然我醒了，我自己好强逞强，可是那趟骑回去，我相信我不会出事，我那时候相信我不会再出事，哪有那命那么背的，再给 车撞一次。但妈妈总是妈妈，就突然醒过来了。当时对生命是这样子看的，很豪壮，可是非常愚蠢，不懂得真正生命跟人生的一个真相。到了1988年，过了12年，我结婚生子了，我孩子出了一个意外，我的儿子3天之内过世了。当时的心态观点完全不一样，蒙恩信主了，知道生命是什么东西，知道上帝是什么回事情，所以因为这个事情强迫我来面对什么是真实的生命，什么是神，什么是自己，所以我离开了教职，就出来传福音了，出来做传道人。所以我们可能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跟神的约神的恩典是完全没有盼望的。如果在当时只差那0.0几秒，我没有救恩，更不要说今天在他面前跟大家一起来侍奉上帝。人不知道的，人不晓得，但神恩典给我们所使用。他说外邦人有恩典，外邦人有救恩，太监没问题，一样有救恩，这是我们的神。天生的你觉得自己没有救恩的，仍然有救恩。后天的一败涂地的，灰头土脸的，一样有救恩。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神的恩典。如果是这样子的，那接下来工作还没有了，第6节到第8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他又讲一次，他们要侍奉神，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这里讲的就更清楚了，要起来侍奉神。既然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这些人跟以色列人一样，要守安息日，就是不一定是守律法，是要遵行神的话，神吩咐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神说我们就做，神说不行我们就不做，这是要谨守神的约。这些人神要使他们领他们到圣山，在我祷告中的殿喜乐，他们的燔祭平安祭，他们的侍奉在我坛上闭门悦纳。这段经文很出名，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引用就是以赛亚的经文，他说那些税吏，那些转换银钱的人，在这里神说这是我父的家，这是我父神的殿，是要做万民的祷告的殿，不能当做贼窝的，就是引这个经文。万民祷告的殿是所有的人，不是做以色列人。神祝福以色列人，神拣选于是以色列人，从来不是只为以色列人的缘故，这是非常清楚的。以色列人怎么看我不在乎，那是以色列人的想法， 他们的软弱他们自己必须担当，但是神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清楚，他拣选以色列人是为了以色列人之外的人一起要蒙恩的，同样的他如果拣选的华人也是为了所有华人以外所有神要用我们侍奉的人身上，神要让他们蒙恩。活水教会没有例外，每一个弟兄姐妹没有例外的。所以神召聚万邦要进到他的圣所，按照他的应许，他们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生命记里面讲到说，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万民当中的将你召聚回来。所以神知道说有一天人会软弱的，会被被掳到外邦的，就那时候如果他们回转了，神要将他们召聚。所以神召聚一直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但是人经常不是如此的。我们今天如果在神面前，在神的殿中能够继续祷告，继续敬拜，神给我们恩典，我们警醒，继续不断让他来召聚。每一次的召聚是为了分散出去做他的见证，再回来召聚是为了这次分散做他的见证。就像我昨天在东区那个查经小组里面所听见的，感谢主，这个团契出去了不少人，听说现在还有个空中祷告会啊，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听说祷告会的电波已经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到了其他地方去了，那就是神的心意。当你聚集时候满足了，神把一些人的工作或者是调到其他地方去，就是你聚集是为了扩散，每次的主日都是如此。是神定义将我们聚集要来享受他的恩典，来完成他在我们身上各样救赎的工作，这是重要的事。我们不一定能够体会，就像耶稣的感叹，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曾经在耶路撒冷山上哀叹耶路撒冷，很有名的诗句，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今天还是很多人不愿意，即使我们蒙的恩典人，有些时候我们不小心还闹点小脾气，但只要我们愿意，神的恩典就临到。所以要万民能够归向圣山，能够万民能够聚集到他的面前，这个是神自己的心意。所以这就是宣教。在这里还说，不仅是以色列被赶散的，在这被召聚的，就这些以色列以外，还要另外召聚别人来归并他们。这样的应许还没有完全的成就，因为神福音毕竟还没有真正传到地极，如果是的话，主耶稣就回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工作，很多的心要做。所容许我这样说，芝加哥就像现在所有的大都市一样，都是非常多元的。请问芝加哥有多少族裔住在芝加哥？我不知道，但是我说有100个民族我也不会意外，可能没有像纽约这么多那么多元，但是肯定不是单一的。我是待会做一下简单的 research。 2014年曾经有个调查报告，在芝加哥白人还是占多数，这跟加州不一样，加州那个白人已经快变得 minority 了，是咱们华人当家了，现在快华人跟那个拉丁裔加起来就差不多要过半数了。特别是在有些 town， 我在洛杉矶住了三个 town 的市长都是华人，因为出去你听不到英语的，早上在公园里面听到说1234 2234，没有开玩笑了，说我刚搬去加州的时候，我早上醒过来，哎，我什么时候回国了？我想不对啊，这是加州了，这每天那公园旁边，而且声音又放得很大，1234。我这里可能没有，这里白人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亚裔5.3%，也不算少的。Latino 拉丁裔16.7%，将近17%的。那 African American 就是非洲裔的，有将近15%。另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那个更多了。当然，你可能住在 suburb， 你不可能接触到那么多了。你的 sub 大部分都是白人，或者是像我们很多弟兄住在一起，都是华人住在一起的，你那个不会碰到其他少数人。但是如果你住 downtown 就不一样， 就算我们不住 downtown， 这些不同族裔的事工，或者是芝加哥以外那些宣教的事工，也是我们可以关心的。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所以最后我用一个例子来做一个结束。我教会的一个伯母给我很多很多信息上的一个激励跟提醒，也很多的感恩。我照顾她，因为她是一个独居的老人，很爱主，祷告会必到，所以对这样的一个姐妹，我常特别关心她。祷告会先请她到我家里，我的师母请她家里来住，跟我们一起去祷告会。她白天她在坐车回家，回到 downtown， 她不止一次跟我说：“牧师，你是我属灵的爸爸。”哦，我说使不得，她比我爸爸年纪还大。然后我说不是这样，他说真的，你来喂养我们，来帮助我们，你就是我属灵爸爸。我说使不得，他看我这样不肯接受这个称呼，他转向师母说：“师母，你是我属灵的妈妈。”这不得了，他不管怎么样，他心情很单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讲英文从来是台山话一样的，台山腔，他连国语都讲不是很标准，英文那是更是不破的，完全是100%的 Chinglish。教导也不是很丰富，他过日子就是 social security， 但他非常喜乐，省吃俭用，省下来做什么呢？买福音单张。他住在 downtown， 他以前的先生是在 Hilton 的大厨，对 Hilton 那大饭店的大厨，所以还是不错的。住 downtown 呢，所有的 downtown 都一样，那个区住了很多的越南人难民过来的，亚太人倒收了不少越南难民。科索沃打仗的时候又来了不少科索沃人，来了斯拉夫人、Yugoslavia the Czech 都是这些人，来了不少马来西亚人、印尼人，还有 Filipino 菲律宾，很多这样的人。所以他每次出门拎一个大袋子，袋子里面什么都有，那是像聚宝盆一样，都充满了各样不同的单张，加上一把雨伞。所以他碰到一个人，他一看这个脸，马来西亚吗？或者是菲律宾吗？有时候看久了会大概判断准确，这Tagalog， 这是菲律宾的，这不是哦台，他都有的。或者看到比较像是欧洲人的 Czech， 或者很有意思的。数十年如一日，非常令人感动。你说他能做多少？他英文很不到位的，讲不出什么太多东西来的。但他数十年一日派福音单张，那是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我看到以后得了很大激励。谁晓得他在派福音当中有多少人因为这福音单张因为蒙恩得救的？我们不知道，那是神的工作。我想这么一个姐妹说恩赐说能力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么排不上班的，但是我觉得他做了工未必比我们小，那是神的祝福，那是神的心意。你我只要你愿意做，神一定使用你的。因为神的心意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来归并我们，那是神给我们教会的应许，也是给你的应许。如果你愿意的，没有得不着的。求神这样来带领验证他的身上各样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当我们读你的话语，我们再次被你的灵来感动，因为你不仅是这样的应许，主，你真是按照这样来向我们来行了。我们本来没有盼望的，但是我们领了这样的福音的好处，都是因为你的缘故。我们献上感恩，既然我们感恩，我们说我们起来要跟随你，我们起来要效法你，我们要起来爱你，我们要起来侍奉你。有什么我们当做的，主，我们在这里就求你吩咐，你洁净我们，你祝福我们，也恳求你使用我们，好叫你的殿成万民祷告的殿，好叫你的家是那众人可以聚集可以的敬拜你的地方。恳求你使用我们众弟兄姐妹，也使用活水福音教会，在这世代当中不断成为你自己福音的出口。祝福每一个人，我们心中有感动的，有祷告的，有声的无声的，你都悦纳都垂听，恳求你都使用。 献上我们的祷告，恭敬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了，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歌，愿万民归向你。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我们也要把这个盼望传给我们周遭的人。愿万邦万民都归向你，称颂主的名。
主啊，求你恩典临到这地，让万民因你而蒙福。主啊，求你能力医治这大地，让万民因你得拯救。主啊，愿列邦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称颂你的名。主啊，愿列邦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尊崇你的名。主啊，愿尊尊尊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称颂你的名。主啊，愿这地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尊崇你的名。主啊，求你恩膏临盈这大地，让万民因你而蒙福。主啊，求你能力医治这大地，让万民因你的拯救。主啊，愿列邦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称颂你的名。主啊，愿列邦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尊崇你的名。主啊，愿这地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尊崇你的名。主啊，愿这地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尊崇你的名。
请大家请坐。
静的心也带着欢喜快乐心到主的桌前来领受主的饼跟主的杯。圣餐是我们福音教会里面很重大的少数两个重要的 sacrament， 因为它牵涉我们的救恩，牵涉我们盼望，牵涉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所以我们存着一个欢喜的心，但也存着一个警醒的心在那面前。